他们说的我们聊的都是你们最想玩的，刚知道的才公布的全是本周最热门的。欢迎收听机核网新闻节目 Jadio News。
哎，大家好啊！这个我们也是跟往年一样，每个发布会这个结束之后，我们都马上录一期这个总结的节目。哎，今年这是我们三个刚看完这个索尼的发布会，然后来给大家录一期这个，就是咱们总结一下今年索尼发布会的这个内容啊。然后我是龙马，
我是贝壳，
哎，我是天机，
哎，好，我们三个看的这个发布会啊，然后就我们三个来录呗。行，那我们就从上往下捋着说呗，
来过一下，
过一下。今年呢，他在这个索尼在发布会之前啊，有一个小的这个预热的这个活动，他可能把一些这个不是特别重要、不是特别大的作品，然后呢，可能发布会里放不下的这种，在这个展前预热的时候呢，他给说了一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海岛大亨六》，
对，
公布了，就是公布了出来啊，
而且居然有中文哦，
有中文是吗？哦，好。行，然后还有《大亨六》和这个《二之国》啊，本来以为《二之国》会在发布会上上啊，但是可能对于欧美这个 E3 主要是面向欧美观众嘛，对于欧美玩家来说，可能这个游戏不是特别的这个重量啊，所以他把这个《二之国》放在了这个展前啊，然后也公布了发售日是11月10号发售，
对，非常近
年内啊。然后就是发布会开始，首先上来的就是这个《神秘海域4》的最新的资料片《失落的遗产》。
对、
啊、
这个资料片其实我们看到了之后几个场景和桥接的部分非常神海了，然后大家可能过度的惊喜，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多的惊喜，反正就是神海那个套路、
啊、
大家收个尾、
啊、对，
哎，克洛伊更漂亮了，
对
对，就是昔日网红渐落的今天如此之惨。就是等于你上去之后大家就感觉哦你来了，你来了啊，行
啊，
然后你下去吧，然后就这种感觉、啊、就是结束之后可能都没多少人鼓掌、
啊、
就是怎么说呢，就挺惨的感觉，
是有一种这个系列是应该就休息一下的感觉了，是吗？就是有点大家疲劳了，
审美真是叫审美疲劳了，
而且也没展示出什么特别特别多新的东西，还是那一套，只不过换了
主角，还是那个绿，一片绿，反正岛上我这么喜欢神海的人，我都觉得
也有点
疲劳了，
对
啊、
对，
但是这个游戏应该是我们最早能玩到的，所以啊，8月份很快，
8月22号啊就可以玩到了，
2个半月
啊。导演说有点贵是吗？相当于一个就是正式游戏的价格，
40刀嘛，
应该是258港币吧，我记得是。
哎呦，那是真不便宜。
因为之前如果他《神海四》刚出的时候出过一段那个可以买季卡，季卡好像是198还是148的，反正带、
哦、
买那季卡就可以给你免费送这个。
啊、哦，它季卡也包括之前的一些，
没有，它之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没有付费内容是吧？
对，都是服装、买箱子、开箱子什么东西
啊、哦。
但是没有买机票没有关系啊，比如像我这样喜欢收盒的啊，这次会有实体版，所以也还好。
对，再一个就是你买这个258买的话，它会送你一个那个《杰克与达斯特》的那个重制版。
杰克达斯特跟 PS3 的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特普通的那种重置嘛、
嗯、
复刻高清复刻、嗯、拉伸一下
分辨率
那种、嗯、
拉伸一下那种，
它是 PS2 上那个好像是、嗯、
哦
是 PS2 那座，嗯
啊，
反正就是算是给那没买机票人的补，你买了机票这个就不送了
哦，
就是你如果是258买的就给你一个这个
啊、
哦、算是一个补偿嘛，
对、嗯、像全系列喜欢这个系列的玩家也可以收个实体版是吧，啊，有个盒嘛。然后是又是一个 DLC， 就是这个地平线 Horizon 的 DLC， 叫做 Frozen Wilds， 啊、哦，我的发音不太准。
Frozen Wilds，
Wilds， 对啊。然后这游戏其实我玩的不多，导演说说，就是他展示了什么跟剧情有关系的东西吗？
我觉得，因为这个正片我是通关了，通关结束之后，他是留了一个扣。
哦，
就给人感觉它是能有二代，但是我看了这公布这预告，我觉得它有可能是故事中间发生了一段，并不是接着那结尾，就我个人感觉。
哦、
然后它主要展示的，因为它名人叫 Frozen 嘛，就是冰冻。
对啊。
然后它这个其实正片里也有很多这种雪山的场景，嗯、所以其实也有点视觉疲劳吧。就是它不是说你加一火山，那可能正片里没有过这种场景，可能会眼前一亮，
哦、
跟神海一样。 就是说他还是拿正片那素材给拼了一个这个，就是也是惊喜不是很大
啊。啊，反正这游戏剧情还可以嘛，不是说挺好的。
剧情是可以
啊，
就是后面有反转、
哦，
就是期待吧。就是如果所有人都能像那个波兰人那么做巫师那个 DLC，
这个要求有点高，我觉得。
不是，其实 For Horizon 的正片一个缺点就是它战斗系统有点单调
啊。
你像巫师三，其实正片也是有点单调，但是它在资料片里加了好多新的，每个资料片都会加一些新系统，就是这样战斗会有、
啊、
很有意思一点。然后希望它这个能。不是就正片那套系统一模一样，只是加点剧情，
哦、
希望它有。
对，我也希望它补充一点，就是那个能骑的这种机械数量再多一点，
骑个鸟啊什么的。
对对对，加点武器什么的，是吧？
对。
啊，行，反正这是两个 DLC 啊，然后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展前我们就知道的一个游戏 ，Days Gone， 哎，叫做《往日不再》是吧？
哎，去年发布会出现的一个新的游戏吧，
对，
然后是 Band Studio，
哎，
对，这次。跟去年那个展示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对话，也没有什么故事，就是主角一个人到一个地方，然后一群突然出来一群僵尸追着他。
对，
然后这次这个预告就感觉就加了好多对话跟演出，
是，
就是就主角的性格可能之前大家看那个去年那个就感觉主角不就是一个年轻版乔尔吗？是吧？就是人长得也挺像的，然后这个。故事背景啊什么感觉也打僵尸什么的，只不过僵尸多一点，这回而通过这些演出感觉他好像是一个更加有点像小流氓啊那种性格
感觉吧。去年就是说展示的是说这个主角和这个场景的各种互动，然后通过各种门啊机关地形，然后解决大量的僵尸，展现了这么一段。然后今年呢就是说他也是和地形互动，然后呢利用这些僵尸，然后就是攻击别的人类。
对，而且整个的游戏的氛围和这个环境，包括整个的世界观的一个感觉，
啊、
我们应该是觉得是比较在游戏上比较熟悉这种僵尸末日这种情景，
设定上毫无新意。
对，但是他这次用了这些东西，可以包括炸弹把那些人引来之类的，
嗯、
这些可能是因为我们只要现在有一个游戏让你记住是什么，记住一些要素，记住一些场景。
是，
像这个游戏，我们就看到大量蜂拥向这个东西滚过来的。
咱直播也说过嘛，那个视觉效果有点像那个电影那个《僵尸世界大战》的那个感觉。
对对，这种就是这个游戏目前想做的，它不是一个两个散落的，是一群滚过来的这种，看你最后来怎么处理。所以它应该不是最后打的时候不是拿个枪打，可能用一些什么。
对，然后玩法上，包括是 UI 上，看着都很像那个《The Last of Us》
啊，非常像。
嗯，然后因为他们之前也是给这个顽皮狗打过下手，做那个掌机版的神海嘛，感觉他们这游戏出来更像这个顽皮狗小弟的感觉，就是很学习，向前辈学习，借鉴你这些好的东西。感觉如果他学的差不多的话呢，游戏倒也不会崩，就是素质有一定保证，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太多新意，反正。
对，
嗯，反正嗯，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啊。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一个算是发布会的一个比较能炸开的一个点吧，就是之前这个坊间谣传的非常厉害的《怪物猎人》主机版啊，又回到了 PS 平台。
但这次不是一个序列啊，它叫世界了。
对，并不是说的《怪物猎人5》或者是什么哈、啊，然后叫做《怪物猎人世界》。嗯，然后里面我们看到有烤肉，然后有这个熊火龙，然后它用的武器是青弩。啊、嗯，然后有一些这个水下跳跃的这些动作，嗯，然后其他的也就没有了。
嗯、这个我补充一下，它这个跟那个传统的掌机上那些怪物猎人还是有。我刚才问了小光啊，因为他一直玩、
啊，
他也看了这个，就感觉他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像怪物猎人的一个怪物猎人。
哦，
就举几个例子说，就是他那个采集。
嗯，
比如说那个树上会有东西，走过去就抬手一拿就拿下来了，
啊、
更像那种传统的动作游戏，
就沙盒游戏那种采集方
式。对对对，就他走过去一手一拿就拿下来，不是像原来那蹲地上挖半天那种感觉，
啊、咚咚咚敲一会儿。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个会有那种闪光弹，他不是丢出去的，他、
哦、
是拿一个东西一把枪的直接射出去，
哦、
不知道这个武器还是就自带闪光弹效果还是怎么样。
嗯，
然后再就是它那陷阱可以在地上挖一个那种草的陷阱，那陷阱会跟着那个怪物走，就效果不是像以前那样直接掉坑里，就反正就各种补充吧。
啊、
嗯，就是还是做的，就小光觉得这个不像怪物猎人。
对，而且我看他那个怪物设计什么的也不再像就是这几代掌机的那种风格，更像就是最早期那种所谓什么生态怪物猎人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怪更写实的那个风格。嗯， 然后这个游戏具体的发售时间没给，说是2018年初。
嗯，我看最新的新闻说这游戏是一人用，它不是有人，之前我们以为是那个网游嘛，因为全平台的嘛，插板 PC 都有，有可能是网游，但是看了最新消息说是一人用，但是支持最大四人联机。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可能并不是一个网游，可能还
是
一个单机。
哦、
对，
那
就只要不是网，其实怎么说，只要不是免费网游，是网游都可以，只要不是免费网游就行。
对，我们很怕它做成那种，
对
我们所谓的那种啊，我们熟知的那种网游的形式。
你只要反正你只要给你一个限制，你别什么都没有限制，你就自己随便玩，那就完了。
对。然后其实挺尴尬的，这个我们播这个时候，这个很多画面我没看到，因为网络出了点问题，然后后来呢，小光又给我们带来点新的这个讯息，说是这个制作人是赤本良三亲自小那个担当，
然后在6月20号好像会有更多的，
对，今年的6月20号会有更多的这个消息出来，大家我们一起也关注一下吧，然后
下一个就厉害了，
下一个厉害了啊，
我来说，
你来说，你说。
哎，是《旺达与巨像》
哎，
不是 HD again，
哎，
是重制版，就是，因为《旺达巨像》大家都知道，应该是 PS2 上，包括大家如果看什么，《Big Bang Theory》这种，他们都会说这个游戏应该是 PS2 时代最优秀的几款游戏之一。然后它在 PS3 上其实有一个 HD 版，但是只是简单的 HD， 然后帧数也没有变，依然是30帧。那这次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说我靠，不用这种炒三次吧，就是有点。不对劲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了一些场景，包括毛发，包括毛发，包括人的一些皮肤，就一看，哎，不太一样。我当时一瞬间想，
对，
难道有续作？但是应该不会啊。当时看了一些场景，应该是这次是重制版。
因为旺达这个《旺达巨像》这个故事，它实在是太难续作了，就只能重做。我觉得
啊，重做，
那等于它是 remake， 不是 remaster。
对 ，remake 这是正儿八经的重新完全做了一遍，
就像生化一那样重新做了一遍。
对，没错，
对，
也是2018年。具体时间不知道，但是
Blueprint 就是一个传统之前一直做高清复刻的这么一个公司，现在伸手到了重制这块，反正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一定会买。
对，我也非常期待，肯定必买的游戏。
对，这个游戏玩多少遍都不会觉得有问题，那种给人的那种孤寂的感觉，面对巨像的恐惧的感觉是很少能体会到的。
首先这游戏的这个剧情就不用说了啊，然后包括那个上天人他这些风格的东西，然后在我印象里，我不知道这么说好不好，就是以人类这个比例，然后对抗巨型 BOSS， 这个从巨像这开始，然后就变得比较大家都喜欢这个形式。
但巨像做到了极致。
对，
就是当时也是我玩的这个很少啊，但是我当时在朋友家玩的，就感觉一个角色可能正常人大小，然后一个 BOSS 是一个足球场，
对，
甚至两个足球场、三个足球场那么大。
对，它不
是
说几个人高的问题，
对，
而是它是说像个楼那么样大的一个 BOSS，
它不是传统的那种大 BOSS， 它是真是不是那种普通的级别的。
对，然后游戏音乐也非常棒，
对 BGM 太好了，
非常感人
的，
而且它是没有对话的，是吧？只有那个巨神跟你之间的对话，但是你角色之间是没有对话的，
对，
因为没有别的角色。
对，他有他不是跟那女的会说话还是怎么着，我忘了，
他说的都是所有上天人游戏都是他说一种特别的语言，就是他的游戏里自创的语言，
就等于你这全程的话这角色除了哼哈也没有别的。
对，他会叫那马之类的
阿狗。
对，然后这游戏当时我记得是出过中文嘛，
对
是中文，
然后因为这个文本量非常之小，没什么字儿，
对，
跟 ICO 一样，都是很早就出中文的，早期中文化的游戏。行，反正对于这个 PS 系的老玩家，这个绝对是情怀到顶的这种 IP， 反正我是肯定买，
一定买
，咱们等2018年呗。
对，这是注意啊，这是第二个饼，怪物猎人应该算第一个饼，Days Gone好像没公布发售日。
对 ，Days Gone 也没提发售日。
怪物猎人是2018年第一个，然后这个也是2018年第二个。
2018年，
对。
行，然后看完两个饼啊，有一个有确切发售日的游戏了，就是9月19日发售的这个《漫威 VS 卡普空无限》。哎，然后这个游戏在欧美挺火爆的，但是咱们这玩的人不是特别多，西总特别喜欢，然后也是放了一段这个剧情的这个以剧情为主的这个演示吧，然后里面出了一些人物，但我挺奇怪，除了这个灭霸以外啊。没有再看到就是其他的更多的人物出来，就是都是以前在这个前作里登场过的人物，然后黑豹是应该新人物，
对，
还有一个绿的，绿是女的，对，眼睛是黄的，不知道是怎么，因为我那美漫看的少，所以并不
是。是不
是
那个什么呀？那个《银河护卫队》里那女的呀？
不是不是，
不是
那个是全身都是绿的，她、
哦、
这个好像是戴一个面罩之类的东西、
啊。对不起，我漫威的这个不是特别懂啊。
对
大概反正能看出来跟咱们之前你说的一样，就是以这次这个漫威电影宇宙里主要角色为主了，像那个 X 战警里的人基本上全都踢掉了，
对
啊、嗯、完全就是复仇
金刚狼好像都没出来吧，
都没有，完全没有任何 X 战警
人物，没见着金刚狼
基本可以认为是这个卡普空对复仇者联盟，
他这次好像复仇就是复仇者一个什么一直出现复仇者的那个 logo， 然后
对
Infinity
对，
反正可能这个
对，
相对来说关注人比较少一点，办公室，所以大家都不懂。但是9月19号发售，
嗯，很快能玩到了，游戏还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个事儿就是说，它可以现在就在这个E3今天就可以，大家可以在网上下到这个游戏的一个故事模式的试玩，一个 story demo。所以有兴趣大家可以去下来试试，看看是什么样的。不过，操，街霸五的那个剧情模式也是开始让我很期待，感觉看起来做的不错，然后一玩发现也是。很窝火啊，所以希望他这个剧情做得好一点吧。嗯，而且这个叫副标题叫无限嘛，应该是和那个无限宝石好像有些关系。嗯，再看吧。嗯，然后紧接着呢是11月2号要发售的这个《使命召唤二战》。
对，又是一个
COD
过气网红沦落，
过气
又是一个过气网红。就这往年这不管是 X1 还是 V 索尼，都是各种大篇幅。这个渲染的 COD 有时候拿压轴和开场，然后这回 COD 感觉叉万人连提没提，然后索尼就给你来一段一小段一个预告吧，两三分钟的预告。
COD 是这两年一直是在索尼这边，然后战地是在微软那边，微软那边是完全不提 COD 的，
对
啊，
反正就是看着挺可怜的。
但是这一次肯定还是比上座的不管是卖相还是这个宣传都是要好。因为 COD 是一个一年2000万级销量的产品，然后那像去年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可能包括跟竞品啊，像战地也好，泰坦二比都要差一点。那这次呢，回归二战，其实包括这次，哎，但是这次好像居然包括时机的那个网站和僵尸都没有看到啊。但是不管如何，这次的 COD 应该是会重回到以前的那种。大作的感觉，销量上应该会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他一直也是大作的感觉，就是大家真是对这个，我觉得他适当休息一下也可以
啊。他
但是他现在三个组倒着做，也人也不差休息。
他是肯定不休息了，只能你自己休息了，
是吧？
比如说这今年买，明年就不买了。
反正二战啊，然后哎，那个片子里有这个什么诺曼底，
都主要欧洲战场、
这个、市场花园这些啊。行，反正就是 COD 嘛，感觉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了啊。回头如果他再有新的消息什么的，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 Nadia 或者是更懂的一些，咱们再详细写一些文章什么的，跟大家一起这个分享一下啊。反正今年有这个 COD 啊，11月2号啊，年货还是没有断啊。
哎，然后下面好像就进入叫 VR 时间了。
VR 时间 ，VR time，、
哎、贤者 time。
对，是这个尿点，感觉有点越长。
嗯，
我以为他会放那么两三个差不多了，结果他放了好多 VR 游戏在这儿。首先上来是这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游戏，
最终幻想那个钓鱼，
深渊怪兽，我们管它叫
深渊怪兽是吗？有个小标题，然后导演说是吧？这个
他这个我就是把最终幻想15里深受欢迎的那个钓鱼单独做了一个 VR 版，但我个人感觉他这很有可能是免费放出来的。
就不要钱了是吧？
对，如果他就是真的就是跟他这个这么公布这点，就是钓个鱼什么的，没有什么剧情，我觉得他应该是免费的。
对，我觉得像这种体量的 VR 游戏啊，因为 VR 设备本来也不便宜，我觉得像这种体量的游戏真就应该就是免费。
对，就其实就还是拓展的嘛，
是
大家喜欢那个 FF15， 因为你毕竟你要玩这个，你还得买张 FF15，
是啊，
是吧？
对啊，
你这个。我觉得像这种你人物建模啊什么，你地图啊，你把它单独给做成一个单独的也不现实，你也得10个G、20个G的。
这明显是 FF15 补完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
对，我觉得
我说实话，我
多半免费，
我是没什么兴趣玩。
我也没什么。
游戏本来那钓鱼让我烦透了，已经。
对，当时白金最后一个，大家白金最后一个
一般都是钓鱼，
一般都是钓鱼，最后升钓。
对，我也是升钓。
对，
长那个点很烦。行。然后 VR 游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个麒麟臂的小老鼠的游戏，
哎，精灵鼠小弟，
哎，这个游戏算是什么冒险解谜的一个 VR 游戏， 然后还有一个游戏啊，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然后反正是很多 VR 游戏嘛，其中有不少是这种，就是抛开了就是到现在为止比较主流的这个主视点 VR 这种形式，
对，第三人称，
对，用那种就是
横版
上帝视角或者说是沙盘的那种感觉去，其实我觉得这样现在反而更好，因为现在 VR 技术其实有不是那么完整，有点受限制，反而主视角的时候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生理上的不适，
嗯，
包括画面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可能选择这种方式是不是 VR 体验能更好一点啊。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珊瑚卷轴的 VR 也公布了，
对，
哎，然后反正珊瑚卷轴就很厉害呗哈，什么只要你有机器就能玩，
哪儿都能有，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说，只许你说我不玩，不许你说我玩不着，
嗯，
哎，反正珊瑚卷轴五就是要所有能插电的东西全都来一份，嗯，行，然后 VR 我们就不细说了，回头我们再，你们大家就是有对 VR 有兴趣的或者有这个设备的，可以在网上在我LiveWeb网站看一看我们这个关于这方面的总结的文章，嗯，然后
就出现了大作了，
大作重头戏战神，
光头强回来了，
好吧，嗯，然后这是一段新的
时机和
算是时机吧，对，
宣传片都有
了，因为其实战神从三代开始就没有什么 CG 做了吧，
对，
三代还是有的，就是它是。但他是用那种
预渲染是吧？
不是预渲，他就直接放动画那个视频
啊，
是一段视频 ，MP 四，我也不知道 MP 四格式，反正，但是他用的建模基本上都
是
游戏
里的
游戏里那建模
啊。对，
不过因为他有些场景因为过于太大了，可能实际演算预渲染也都出不来，他就给录下来了。
哦，
就自己跟那个游戏本体没有太大的就是隔阂吧，
嗯，
就是
对，然后。战神的话呢就是换了视角嘛，这回跟以前那种传统的动作游戏不一样，换成了一种追尾视角，然后和去年展示的一样，还是用奎托斯，不是让我们推测的说是不是会主角是小孩什么的，好像并不是啊，主角还是奎爷，然后这次
主要是拿个斧头，
不是那个练、啊、以前叫什么武器，
你
练刃
是吧，
对，
天扫，对、
啊、对，这次变成斧头，然后也是扔出来还能回来，
对、
啊、
美国队长，
对，感觉上面有些魔法啊，但是奎爷这感觉人物性格都变了，就是不像以前那种，就是那种啊、那种感觉啊，感觉很内敛了性格，虽然感觉战斗方式还是很暴力。
所以人结了婚，男人结了婚就是这样，有了孩子
没说
就是这样，哦，没说结婚，就是结了有孩子就是这样。
对，而且很多人分析，开始这个去年时候不有分析吗？从那孩子的发色啊、什么肤色啊、各方面分析，说不是亲生的之类的，也不知道啊，反正剧情还是很迷啊。然后最后会展现出来，后来会出来一个这种就是这个像蛇一样的这个算是 BOSS 级敌人，
对
啊、
但是这个次我们还看到更多的场景，有阳光的，然后雪地的，然后各方面都会有，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时机，但是我就觉得他因为这是一个还是相对高速的一个动作游戏，尤其他拿个斧头来回横劈竖劈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你的视角很近，然后你这样走，比如说30帧 OK， 然后突然到打的时候，然后你就狂挥，就感觉那有点拖那个形象，就还是挺有趣的。就是以前因为它使用的是那种像 chainsaw 那种东西，远程一下一下一下一下的，因为这次相对拿了一个斧头近战嘛，你如果再看预告片的话，它就会非常近的，然后来会很快的这样来看一看，啊，就是动作有点拖行的感觉。
哦，对，战神这个奎托斯的这个动作速率一直是这样的吗？导演，就是从最早一代二代开始，它动作速率就其实是偏快的，就是它比一般的就是日式游戏就是讲究那种就扑就是一下一下那种啪啪啪，
这也是美式跟日式的区别吧，美式可能确实整体来说要快一点，除了跟日式比，但日式也有一些快的，比如说白金他们做那
动
作就特别
快啊。
然后战神就是只能说他也不能说他的动作性有多么高吧，但是他的观赏性还是很高，
对，重演出，
对对对
啊。还里面还有一盾，我记得话那个视频里，
对，
盾可以变形，
对，可以折叠起来。然后他左手带了一个那个装置，
哦，
平时是收起来，然后在用的时候，他就跟那什么超级英雄电影一样的，他刷刷刷出来，转一圆盘出来，然后有可以挡东西，弹反之类的东西。
其实我最在意的还是说他这剧情到底是怎么圆回来的？是说完全就是平行世界的，只是在借用这样一个形象。
先解释一下自己自杀还是自杀没死的这事儿、
啊，对啊，
对吧？
没死，那个三代最后不是留了扣儿？
是，
三代最后就是
啊，就是把众神杀完之后，世界变成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之后的这个世界，然后又开始故事，也可能是这样。
咱们也别猜了，
行，之前阿斌都被打脸了，狂分析那个北欧神话，结果根本没有任何半点毛关系，行吧？啊，我看弹幕的人说，就看着依然还是很北欧，
对，反正从一个非常煞的。奎爷变成一个非常丧的奎爷，对
对，
之前就特傻，现在就特丧，
感觉要走心了是吧？
对，感觉可能还是更加重视这种剧情这块了，可能。
嗯，然后紧接着战神是导演这个今年最期待的游戏《底特律变人》。
对，
嗯，你来说说要。
这今天这个之前底特律他应该是公布过两段或者两段以上吧，反正公布了两个主角，一个是第一次出场的那个黑发那女的，
啊，
就有点像当时 PS3 演技术技能演示那个片叫什么名啊？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就是讲一个人工机器人被各种组装起来，然后最
开始的那个，
啊，对，
这是最开始的，
最后说要把它拆了，他说你别把我拆了，我有感情，然后最后又把它给放出去了。
哦，
这底特律应该就是从那个短片给延伸出来的。
哦，
然后他底特律第一个片主角跟那个很像，是一个黑头发女的，然后第二片是一个金头发一男的，在屋顶上，也是以他的主角，他是等于是一个谈判师一样的，跟另外一个罪犯要挟一人质，然后跟他谈判，然后各种结局，各种选择分支，然后给你演示了游戏，
啊，就康德是吧，啊，
对对对，
那个啊，
然后今天公布是一个小黑哥，对，然后也是可能就是这主角游戏一共有三个主角吧，
啊，
我是这么感觉的，
至少现在知道三个了。
对，现在也，
啊，三条线，
现在比较流行三个主角嘛，是吧，
啊？他们家游戏好像一直是，因为暴雨不就是嘛，就是同样一个故事，然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然后
暴雨是四个，
多角度演绎。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止三个，可能还会有，因为他现在相当于给每个人做一个小片的感觉。
但成功双人只有一个呀。
啊，那不行，不太成功嘛，会回到多是不知道啊。然后我觉得这种题材现在无外乎最后就是落到说 What is human， 就是这样一个探讨这么一个问题，
典型的机器人问题。
对，然后包括之前的西部世界很火的这个都是说这个事儿，
就还是人性那块儿。
对，
最后你面临这种你是留他还是留他，你选我还选他这种感觉，
对，看看就是他们能不能讨论出一些这个新的内容，是吧？
但 David Cage 的编剧能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是
吧？
这个
绝对故事绝对是没有问题，不像之前也是宣传蝴蝶效应的那个直到黎明啊什么的
啊，
那种就假多结局。
导演对直到黎明感觉
对留下阴影，
对，
感觉游戏当时也挺期待，说什么现其实最后就那么一两个，
其实就是三四种，
对，就是一个死，反正就这么几个人，
全死全活，就是那些，
对，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
对对，
但是这次底特律这个时机的这部分，我觉得动作的感觉更多了。然后以前可能在如果大家记忆中，在暴雨的时候，可能对话的选择更多，动作的少。现在这个，反正我觉得动作的地方会更多了。我个人觉得这次还是比之前的预告片给出更多的信息，然后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肯定会买了，就是看到这个就更踏实了。
他可能也是分这个故事线嘛。我记得暴雨的时候是那个，就是警探那边就是偏破案一点，就是文戏多一点，
对对对，
然后这个侦破啊，然后看一些证据什么的。然后那个就是被冤枉的那个男的，他那边好像动作戏就偏多啊，可能就是他也是不同的剧故事线侧重不一样吧。啊，行，反正这个游戏还是
可以，
没让我们失望是吧？展现出来的还是我们就期待那个样子。嗯，然后
对，然后这个我说一下，就这我说一猜测啊，
说
我觉得这座音乐可能还是汉斯季默给做的
哦，
因为烧完双生也是汉斯季默，他当时应该是做的那个音乐特别优秀，这个制作组应该尝到甜头了，
哦，
这回就从预告片里展现这音乐，我觉得还是典型的汉斯季默的风格，欢迎日后打脸。
行，反正音乐可以，就是你的意思，音乐可以期待一下吧，
对，
应该挺不错的，
音乐可以期待一下。
行啊，嗯，然后这个就过了。然后下一个呢是命运二，哎，这也是导演喜欢的游戏。
对，命运二，反正这回就是全平台嘛，这是不是全平台是吧？是那个 PS 跟 PC
啊，
然后有中文，但是
肯定是 Xbox 上也会有
啊，对 ，Xbox 有，你记错了，NS 没有，然后有中文，然后再就是其实公布的东西，说实话跟一没有，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就可能
加强版，
对，有可能他，你说他这其实是一个 DLC， 我也信，大型 DLC
啊，
就是说看起来，然后里面的角色啊，就是怪物的装甲感觉更加夸张了，就是颜色都特别亮，白的、红的、蓝的、绿的。
我听你的意思，好像不太喜欢现在这个风格，还是喜欢早期的风格？
对，我不喜欢现在这个风格
啊，
就是他有点过于夸张了，
早期就是更经典科幻的一些设计方向，
对对对，
嗯，
就是公布了一下反派的样子，是一个是戴着一个面具的一个大 口脑子露在外面一个大反派，
对，
别的也没，别的其实也没公布什么东西。
嗯，看是挺战锤的，我记得当时弹幕也有人说，
对，
说
俩大翅膀、啊，
对，
穿
着大翅膀，穿着战甲也是没谁了啊。
但这个游戏呢，就是其实我认为它主力平台还是在 PC 上，而且这次会不会网易会代理在国内？
啊，对，它不是要上战网吗？对吧？
对对，很可能国内玩家可能大多数就像
对
对，还是会在 PC
上
玩。上
了战网就是打开了一扇门啊。
对
啊，到时候以后我们看到就会各种游戏说，哎，抄袭命运，抄袭命运，就是上了战网之后、
嗯、
影响到的这个一个现象之一啊，然后。命运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是吧？大概就像导演说的，就是个
命运完了。对，命运完了之后，其实是那个总北美的总裁第二次露面。
对，
这次发布会特别紧凑啊。
是，
之前我们说的全都是狂播片，没有间断。
对，现在都不流行这个总裁上来狂讲话了、啊，
制作人出来也少了，是吧？
今年各家发布会好像都是这样，就是狂播片，然后少说话，就是微软话多一点。
嗯
啊。
嗯，
然后接着就是算是发布会的，其实是最后一个游戏了。
我没有想到是最后一个。
对，当时我们觉得后边还会有点什么，但是
因为他那个总裁说了，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大的独占的作品，然后我们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候在进行 PlayStation 4平台。
不啦不啦。
对对对、
嗯，
我们以为会有一些爆的点或者大家猜测的点。
对。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那就是
这个蜘蛛侠，超凡蜘蛛侠。不过这个游戏是真不错，从今天演示的来看，首先画面就好。虽然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有可能有水分啊，
这个画面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去年年底发售那个 PS Pro 的时候，那个大屏幕里的就有蜘蛛侠，这作为一个画面的提升的一个点，大家可以看到它皮肤上，你要
是
当然 4K 的画面嘛，它的那个服装上那些橡胶粒什么都能看得很细的那种，
嗯，
所以画面应该还是可以，肯定是对应 Pro 有提升的。
对，今天我看的，我仔细看了，就是那个蜘蛛侠的眼睛那部分，就是它那个纹理完全和其他材质不一样，然后还有褶皱什么的，做的特别细致啊。然后这游戏的这个怎么说呢？这次演示呢，就是 QTE 偏多，以演出效果展示为主，就是当然打斗也有，很帅。然后有一些这种就是，导演叫什么？就是那个蜘蛛感应是吗？他
对，有慢动作嘛？
慢动作
就是其实就是传统慢动作，只不过蜘蛛侠自己本身就有一个蜘蛛感应，
对，也可以叫在魔女里叫魔女时间，就是一个意思。
对，
就是大家已经反正各种游戏都有吧，没有就感觉就少点什么，但有了其实也就那样。
啊，哎，我在想说，他这游戏里会不会出现其他英雄角色？但现在没展示过。因为现在这个漫威这边把这个它的宇宙整合的比较厉害，
串场很多，
对，可以就是互相之间客串一下啊，而且这个蜘蛛侠现在也正式加入这个复仇者联盟了嘛，去年在这个美队三里，
哎，七月份就有电影了，
对，所以我挺期待是这个游戏里是不是也能出现一些这个啊漫威的其他的这个英雄角色来过来串个门什么的啊，
但串门得要版权吧，我觉得这个难。蜘蛛侠之前有几座我也玩过，里面好像没有出来过，
对，没有过，
对，
但那时候人家也没有漫威宇宙整合这个事儿嘛、
嗯、
我只这么一说啊，对不起、
嗯、
可能，
但是他这个其实你像新的那个蜘蛛侠返校，他之所以有钢铁侠出来，是因为这个小蜘蛛头一次亮登场嘛，找一个大佬提携一下、
嗯、
而且又是找那个托尼·斯塔克，一个明星效应在这儿，其实他这钢铁侠火是因为他这个演员火，然后他游戏里他就不是那演员了，我觉得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作用。
对，我不是非说钢铁侠嘛、
嗯嗯、
啊，其实那个在漫画宇宙里，就是蜘蛛侠和很多人关系都很紧密，因为他算是漫威其实最火的英雄。
嗯，
虽然现在在咱们电影里是这个你说的钢铁侠最火，但其实漫威的所有漫画人物里，其实是蜘蛛侠是人气最高的、
嗯、
啊，各种作品也是，反电影都拍多少部了，然后游戏也出很多，比较多。钢铁侠其实没什么游戏，有你玩过钢铁侠单独的游戏吗？
有啊，当然手机上都有呢。就钢铁侠最、
啊、也就
钢铁侠最火的时候，那手机上做几个屎游戏，屎、
啊、
钢铁侠。
嗯，我们说这游戏吧。
对，
我觉得作为一款动作游戏，今天我觉得展现的还不是特别够，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后半大整个后半段都是 QTE， 就是各种演出飞，然后按个三角，按一下叉什么的。
行吧，我觉得。作为动作游戏，其实这演示该有的都给你
啊。
对，而且你 Sony 之后做了 Xbox 上的那个 Sunset Overdrive，、嗯、然后还有在那个刚去年的 瑞奇叮当重置，其实这种飘来飘去轨道式的是他们很在场的，就是很擅长的，我觉得这点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而且整个游戏很我们看流畅度，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次的蜘蛛人说是一个沙盒类的，但是在这个起码在这个局部在这个事件中的流畅度单机的体验是非常好的。
对，上天入地，然后感觉就是各种无缝接入，然后
对
各种就演出完了之后再玩一会儿，玩一会儿再演出，感觉如果节奏把握的好的话，应该是一个玩起来很爽的游戏，行，然后发布会就是正面只给的展出的游戏也就是这样了。然后我觉得最后我们可以说一说这个我们本来期待的，然后落空的
太多了，
还有点多，因为我们在直播之前其实念到了好多个，而且这次没想到蜘蛛侠是最后一个，
对，以为还会再有点爆点，结果我们等到他那个这个婚检结束之后，哎，又是蜘蛛侠出来，就是来了一个小彩蛋就没了，
很意外，很意外。
首先我比较意外的就是这个 From Software 还真就没有，
对，完全没有任何装甲核心还是
什么
血缘什么根本没有任何痕迹。
国王密令，操！发布会之前我在这狂他妈吹牛逼，还有内部消息还狂说，
我现人什么的，
现人什么说的跟真的一样，结果操毛都没有。
结果你看到吗？他发布会之前那些什么所谓的偷拍。然后就一张图片在一个屏幕上显示，然后特模糊那种，好像那偷拍，好像我印象中好像一个都没出来，全是假的。
刺客信条有了，
刺客信条这个都不算泄露，刺客信条这好早之前都，就我说那种模糊的，就感觉手机没拿稳，赶紧被人轰拍的下一秒被人抓出去那种，全一个没出来，反正就是操。
然后小岛那个他之前说了，说了
没
事，
肯定没。
但是还有一个是 Lost Bus 也没完全没出来。
对，这个应该是到2019年了，我估计。
有点可惜啊，这个不知道这个没有到也不出。
这游戏肯定 TGS 肯定不会上的，只能看 PSX 也许有，但就算有的话，像天心说的，估计2018年内都很够呛了。
对，
然后再就是王牌空战，
王牌空战
王牌空战之前也是说是什么 VR 又这那的，其实已经延过一次了。本来说2017年几月，8月份好像是暑假期间，
我记不太清了。
改成延到
延过一次，
延到2018年了。你说这个本来都快发售了，你说你现在不来一个东西，之前好像也没怎么公布过片儿吧？之前
E3之前公布了一个 CG 的片子，就是说剧情的，好像是，
反正没有更深一步的。其实这些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如果
但可能啊，可能是对索尼来说，这个游戏在欧美的这个体量不太够宣传点，可能也是，所以那个南梦宫那边就觉得说，操，自然我可能拿不到发布会比较好的展位，没有什么好的时段给我，我干脆就在就是E3之前，大家都不发新闻这个阶段，我自己先把这个 CG 发出来，然后抢个头条，就没别的新闻嘛，大家都会看报我这个事儿。现在其实有很多厂商就觉得自己的游戏不是那种特别一线的话，他可能会选择在E3之前这个大作都不发新闻的阶段发一些东西。今年也是，包括这个《王牌空战》，我觉得就挺明显的，
可能还是怕吧，可能怕被这个发布会上有更牛逼的，但其实
淹没了。对，
其实更牛逼的是把自己，其实现在看来，像这个《王牌空战》还有《王国之心》啊，其实都应该放在发布会上发，这样
对。
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我个人感觉效果很好，
起码
因为大家《
王国之心三》也是完全
对，
你说
大家都特别期待，你其实
最终幻想七你也没有，
对，
最终幻想七那个说实话没有，我也就认了，因为这游戏一直就这样是吧？可能也别太期待它很快会到来，就是肯定在做，但是慢慢来吧。但是《王国之心三》没有，我觉得说不过去了。《
王国之心三》也是在展前发布了一个游戏片段
啊，
就感觉进化跟之前的E3上进化差别还是挺大的，
是吗？
对，就看着还挺好玩的。本来我一直是对《王国之心》没感觉的，但是我看那个演示，感觉比之前要更加成人化一些。对。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因为街霸30周年，而且街霸五是只在 PC 和 PS4 上有，所以应该过来会说点。因为我其实展前这个咱们直播上，我个人非常喜欢街霸方块。那现在呢，我要打开 PS3 再玩个街霸方块有点累。那平时超上就能玩的呢，只有 GBA， 所以我就其实希望他来个 PS4， 或者是在反正街霸方块，我以为会有啊，就是街霸什么新枪也没来。
但你说现在E3这个阵仗，就是像街霸方块这种东西，也估计有的话，他可能展前说一下，也就顶多了。
哎呀，
是吧？
对对对，
你就不适合在这么现在这种场子再放了。
那要怪你就怪微将了。 只能怪微奖不争气
对完全消失的一台硬件
对根本没人提你说其实街霸方块更适合在掌机上了
是
对那微奖不争气那怎么出 PS4 上你说让
而且那游戏你做其实不费劲就是不想给你做
对你让卡普空你说再给你做一高清的方块那多累啊卡普空他能做吗
对
还有什么
好像别的也没
之前好像差不多了是吧
对
第三方其实没太多比我们想象的要少本来我们以
为 GT 也没必要说了快发售了马上没多久就发售了
11月发售吧应该
还有一些小的比如说生化7的 DLC 啊什么
这些也没有
人王的 DLC 啊对吧然后这些之类的比如说三国无双8
这个
这些
可能都留到9月份
这些日式游戏就看 TGS 吧
TGS 了
行然后
总
的
这个发布会非常紧凑对非常紧凑很快
紧凑其实最大的就是它没有一个大家传统意义上的压轴
爆点少了一个
对就是本来大家以为其实单纯来说蜘蛛侠那游戏素质特别高
是
作为如果是作为一个其他厂商你说作为或者作为哪怕它作为育碧这种等级的其实完全够了但因为它是索尼大家都期待一个美墨或者一个 FF7 这种级别的
对你一出来要全场战力欢呼那种
就特别可能大家都被感觉这两年很少有这种特别能让玩家就是不行
因为去年和前年索尼的发布会
都
是
画饼
对前年是 FF7 公布和沙漠一前一后这个整个现场都已经爆炸了各家直播也是那些人都捂着头在地上打滚去年的话呢去年有一个这个战神一上来就是战神然后先不说是什么然后保密做得也不错然后最后奎托斯一露出来的时候也是挺爆点的然后紧接着有这个 Kation 变生化危机7也是很令人震惊结果今年的话呢就比较缺少这种可能就是怪猎算
那怪猎传了确实很久了这个事情也不是正统去做
是
反正就是就感觉差口气儿
差口气儿而且有一点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下半年的东西除了几个 DLC 就是那个地平线深海这个东西就是 DLC然后下半年就是说你说能玩到的游戏就是 COD 是
对第三方
的COD 命运这些就是
所以这个发布会大家说总结一下如果拉通三年看就是画大饼画小饼然后填坑然后就是一个时代结束了
出来混就要还的你前两年画了这么多饼今年没得画了吗
今年画了几个一八年就能填的
然后
明年就是大概我觉得19年可能就到了下一个时代了所以明年再最后灿烂一下该有一些比如说像小岛的几作品像 Last of Us 应该在明年都会有一些东西了
对
然后基本上这个时代
这些游戏是不是甚至都在考虑说到底是不是要登陆下时代的问题
又买两份哇天
我都真的怀疑这个而且现在这个X1X出来之后到现在这个时代到底怎么划分也是个问题因为它这技能提升有点大
它这个你看比 PS4 提升了30%-40%然后比它自己那就提升很多了就是大家都是在走小半步就是像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到底是这个标准线在哪
这几年一直在说是不是以后这个更新换代就会变成这样的就是吧
对
不像以前说所谓的八年手机寿命八年然后换整个大家都一起换一世代
对大家以前那个线画特别准2005年
对
哎一起换
就可能不再是这个节奏了以后可能说不定
但是这也就是从 X86 这个结构开始了这个、构架开始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主机节奏了
是
对所以我们就看吧所以这样最关键的是大家还是有一颗玩游戏的心就是游戏好不好填画饼填坑这些其实都是其他的因素把手头的玩好然后
对什么时代不时代的其实对得有游戏玩
玩开心就行你别管那么时不时代了以后其实大部分慢慢的 PC 上都有
对
导演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有点话里有话感觉
没什么意思
行反正今年这个索尼发布会就是也算是有挺有不少让我们高兴的东西但是略失望有点感觉差那么一口气儿。
对，就是前面就一上来，我靠，这那特牛逼，怪物猎人、
怪猎、巨像
不错，太高兴了。
最后
可能
蜘蛛侠没了，
没差点意思。
行，那行，那咱们今年的这个索尼的总结也就差不多是这样了。然后 E3 的话呢，现在还有一场任天堂，今年 E3 也就过去了。
哎，真是快！但是目前这个节奏看，任天堂可能是爆点最大的，我们期待是这样吧？
但任天堂只有25分钟。
对，报一下吧，25分钟也能报。
25分钟，其实到今年最牛逼的发布会还是 Devolver 那个，
对，
最后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他 Dover 那个只有不到十五分钟，十四分多点。
对对对 对, 对。
最后他不是那个现场发布会啊，
我觉得他们大家看吧，大家去网上自己看一下。
对，他
回头老白会
稍微介绍一下，他那个是一个。嗯，就像一个任天堂的剧场那种，
对对对对对，
他是事先录好的，
对，他是假观众，就是不是真有观众，
都是演员那种，然后一个主持人女的上去，我靠，最后都说飞了，真的，
对，
真的，
那个、
但是确实让我产生了不适，最后大家先给他，最后会有些许的恐怖，
就是
有点猎奇。
他的发布会和他发布的和他们家这个推的游戏是一个风格的，就是比较黄暴，
对，
比较 B 级片，对，所以我推荐大家看一下啊，
没见过这种发布会，反正就是最后感觉全场都疯了，大家都嗨了，就那种。
对，但我挺喜欢的，虽然有点惊啊。
对，其实游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亮点游戏，
对，都是之前
就
知道的一些
游戏。就是说这个主持人比游戏有意思，
他们设计的这个不错，其实这发布会挺有自己的特点的。
对，
行，那咱们今年那个就到这儿。然后 E3 完了之后还有 TGS 完了还有咱们索尼发布会嘛，这个还有 PSX，
对
啊，我估计这两场应该也会有些东西，我感觉是明显它有留一些东西在你下半年再要发，包括还有科隆嘛，行，
肯定有，
对，然后行，那先到这儿，
行
啊，
行，
那大家拜拜，明天见，
拜拜。
哎
拜拜。